弟兄姊妹大家好嘛，愿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在神的面前去享受认见神的时候，也都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都多谢你，因为你不单止救赎我们，你都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怎样去跟你同行。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处于谦卑的心，尊你为大，让我们学习去放低我们自己，行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都可能试过出街吃饭，在餐厅点了个餐，等极都未来，有没有试过？大家很有同感。又或者货不对版，你叫牛扒，佢俾啲鞭翅咬你咁样吓，咁你会点啊？你会 complain 啦，啊，同翻佢讲，喂，唔系，货不对版，咁啱嘅，因为餐厅系有责任咧，去满足顾客嘅要求。咁但系会唔会有时我哋祈祷咧，都系个咁嘅心态咧？我祈咗祷啦，交托咗啦，求神一啲嘢。落咗单噶咯，点解咁耐都未嚟嘅？又或者俾一啲唔系我要嘅嘢我嘅？嗱，究竟祈祷回咩事咧？系咪去餐厅点餐 order 咗啲嘢，神就本等要帮我哋上碟嘅咧？嗱，今日咧，我哋所睇嘅经文大家好熟悉，识背添啊！其实是出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经文。马太福音是由五章到第七章的结尾呢，都是耶稣一系列在山上面的教导来的。咁称为登山宝训，大家好熟悉这个词语啊。主祷文，我们今天叫这一段叫主祷文。其实严格来讲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一段呢是登山宝训当中其中一段来的。那要明白这一段的圣经主祷文的意思呢，那很明显了，我们一定要明白登山宝训整个的思路是讲了什么的。我们先看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呢怎样看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作为门徒应该怎样生活呢？一系列的经文都是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都是第六章附近的经文的。第五章讲到什么呢？你会见到只是看红色的字都啊，你们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啊，你们要完全，就好像你们天父要这么完全一样。还有，你们要大大喜乐，因为你们呢是天上的奖赏是丰厚的。最好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做人，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现敬虔好像很容易那样。这样的时候你们得不到天父而来的奖赏了。他很强调天父的奖赏，天父怎么看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呢，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一直是用天上的父啊、父啊、你们的父啊去称呼我们为上帝。经文俾我哋睇到，其实我哋嘅生活系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咩咧？在意上帝点睇我哋嘅生活，系咪？你睇一睇登山宝训嗰个嘅主题。其实喺日常生活嘅当中咧，我哋祷告祈求嘅系咩嘢咧？其实通常都系我哋最关注、最记挂嘅嘢嘅，系咪啊？嗱，我哋祷告啲乜？其实就是反映出我们着紧啲乜，我们想要啲乜，是不是？在主祷文里面，耶稣是透过这些祈祷内容，是引导我们去关注回究竟上帝想我们生活是怎样的，当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一回事。今天我们看看第九到十四节，第九节一开始刚才大家读了的，所以你们祷告这样讲，一开始用所以， 咁即系咩咧？同上文有关系啦。咁上文讲啲乜嘅咧？就系睇翻第七、第八节，耶稣同门徒讲话：你哋祷告啦，唔系好似嗰啲冇神嘅人啊，即系唔认识神嘅人啊，用好多嘅重复嘅说话，佢哋以为咧不断咁样重复啊，神就听噶啦。你哋唔好学佢，因为咩咧？因为你哋未祈求之先，你哋所需要嘅天父早已经知道。嗱，呢个重点唔系同我哋讲神有几劲，佢乜都知，系要讲咩咧？既然我哋所需要父神一早知道，我哋就唔需要去担心我哋生活嘅所需嘅问题。所以你睇主祷文跟住一开头系点嘅？所关注咩事啊？关注嘅唔系我哋地上面生活嘅需要啊，而系表达对神嘅尊崇啊，对神主权、对神旨意嗰种渴求啊，同整个登山宝训一样，都系将眼光系聚焦喺神嘅身上，系以神为中心嘅。或者我试下用汉语新汉语译本同大家睇睇，一阵间你会睇到嗰个译法咧系有啲嘅特别嘅。首先就系话我哋喺天上嘅父呢个一样噶啦，系咪？耶稣开始就称上帝做我们在天上的父。咁呢个称呼咧，除咗表达咗我哋亲密关系啦，其实可以仲有一个深层嘅意思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头先同睇过嘅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讲嘅？既然我们叫得天父做父，我们就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要似我们的天父。既然我们说他是父嘛，彼得也讲过神的神能是将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就可以脱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可以什么呢？分享到神的本性。原来我哋人啊，系可以有神嘅性情嘅。自从神创造我哋嘅时候，已经按佢形象做啦，所以其实我哋应该有神嘅本性嘅。嗱，作为神嘅儿女，如果我哋用天父嘅眼光去生活，系用天父嘅性情去对待人嘅时候咧，我哋都能够用一个以神为神嘅中心嘅祷告去呈现给我们上帝。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当时罗马的皇帝奥古士都就是称自己做国家之父。这个称呼同时含有政治和宗教的含义。国家之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帝对神民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可以在帝国当中行使他绝对的权力，国家和人民呢是受他的恩惠，得到他的保护荫庇的。而奥古士都这个字，奥古士都或者译作本身是有神圣至尊的意思，很厉害。就在这个背景底下，耶稣同门徒讲：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啊，因为你们只有一位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而主祷文呢是用天上的父，是表明了什么？是表明了唯有在高天之上坐着为王的这位创造主，他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连我们生存所需要日用的饮食，其实都是靠赖这一位天父的供应，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祷文的开始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这几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试试跟你大家看看这个的新海译本，它比较贴近原文的，他用三个愿你平排的。咁当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唔系译错。我觉得佢个意思都好好。 它能够令我们看到关注人地是不是专注上帝。这里提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是代表神的自己。我们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就要校正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是以我们的天父作为我们唯一崇敬的对象。当我们关心天父的名被尊崇的时候，即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尊崇我们神的名。不单只是这样，也都同时渴望世人都认识神，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让神的圣名荣耀得到当得的尊崇。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恩，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咁即系话咩咧？让人认识神、尊神为圣嘅，就成为我哋生活嘅使命同埋关注噶咯。我哋就系更加有动力去活出有神生命嘅见证，去令人哋认识神，系咪？嗱，尊神嘅名为圣，简单嚟讲，就系将神放喺我哋生命至高嘅位。呢个其实都系向神祷告的大前提来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将神放在我们生命至高的位置，我们才说得出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就是他主权管治的一个领域。愿神的国降临就是期盼神的主权能够全现全面的在地上面去管治。这个带有末日末世意味的一个宣告来的。如果我们从末世国度去讲的时候，这个是指向将来末日的时候要成全的救恩。没错，这个是我们所有信徒的期盼来的。但其实呢，耶稣自己道成肉身开展在世上面的工作，某程度上面亦都标志住神的国在地上面已经展开。但我们更埋身的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好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尊神为圣，以神为神，我们就会放低自己的话事权，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主，让他管理我们的人生。这个也是神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具体实现的一个表现来的。神的国可以这样降临的。愿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是将神是放在我们生命至高的位置的话，我们才会肯放低我们自己的想法啦、期望啦、兴趣啦、甚至利益啦，去跟随神的意思，是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面实行。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还要祈求神的主权和旨意在地上面实现呢？神不是在天上面已经统管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嘛。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在天上面是运行无阻的，那为什么要求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好像在天上一样呢？这个跟我们有关。在罗马书讲到我们人是怎样的，很多时候人是不将神当作神去荣耀他，去多谢他。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讲过什么呢？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口声声说啊你是我主，你是我主，那些人不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耶稣说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堂。当日到那日他再来的时候，记住有许多人，这个不是一个少数来的，很普遍的现象来的。有很多人呢曾经说，主要我奉你的名去做很多很多事，但耶稣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你们。其实 神的旨意不能够在地上实现，是因为人是不认识神，又或者认识神的人都不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不妨又问下自己，我们会不会是这些人其中一个呢？当神不答应我们祈祷，又或者甚至越是祈祷情况越差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神？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怎么去生活？还是是会动摇呢？神的先知约拿就因为神的旨意不啱他的心水，他就违抗神的命令，神叫他来尼尼微，他就走了去西班牙。对玛利亚来说，虽然神的旨意对他相当之不利，你试试想想，但是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被人用石头钉死，被约瑟退婚的一个的危险，他愿意接受圣灵的感恩，去完成神的使命。那为什么玛利亚愿意冒这么危险？他说，我心尊主伟大。那个有权能的神有主权，神的国度要实现在地上的，他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好像耶稣基督主祷文教导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对神的时候，他就好像玛利亚这样讲出这些说话。其实行不行神的旨意是人的决定来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大家好记得，他用人的角度来说，他是挣扎我不想上十字架的，但是不要照我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当人愿意尊神为圣，向神的主权降服，神就会透过他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在耶稣和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原来祈祷是什么呢？祈祷不是坚持我们想要想求的东西，而是要成就神要想成就的东西。所以呢，当我们好像耶稣这样说，这样祈祷法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一样东西。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要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预咗有可能我们祈祷是要放低我们自己的所想所求，准备好去接受上帝和我们心意不同，和我们所祈求不同的一个旨意。这个就是基督真理独特的地方。入庙拜神的人不会说你话事啦，凭你的旨意成就啦。品神不是要尊重那个神为圣，而是要那个神满足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做中心的。如果不灵的话又怎样？拜第二个咯，是不是？学习尊重信服神的意思，是一生都不完的功课来的。今天同大家分享主祷文的信息，不是表示我完全做得到，完全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信仰其实是很多挣扎的。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断去操练的。那下面十一到十三节可以说是涵盖了我们需要关注的生活层面。包括什么呢？我们生活的需要，人际的需要，灵性方面的需要。首先看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下面一个是这个是新译本，新汉语译本来的。他用三个都是求你求你求你，比较清楚一点，对应回前面三个原理原理原理。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很到地的，他不是叫我们只是求天上面的事得的了，你不食人间烟火。相反， 在祈求神的国神的旨意之后，耶稣马上关注到我们生活的需要。其实大家试想一下，神最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是赐人的生活所需的，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心意来的，是不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讲到，上帝创造人之后是将五谷蔬菜种子吃得的果子都赐给他们做食物，然后在伊甸园亲自跟人说，园中各样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这个说话不如说的。为什么？唯有万物的创造者才有权指着他所拥有的跟你说你可以随意吃，是要神批准我们才能够享用到这个世界出产的大地的出产。你想想是不是？你试试人家来家去探你，我们说大家你随便坐啦，雪柜的东西可以随便拿来喝啦，有你的 permission， 有你的准许。他就不是说我自己进来的时候自己开你的雪柜拿些东西来喝，因为你是拥有者，你才可以授权给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用的饮食神赐给我们，其实也都提醒我们主权在神那里。原来赐我们饮食是神创造的心意来的。所以马太福音也都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OK， 可能 delete 了这个不觉意、啊、OK，因为你们所求之先上帝已经知道，耶稣是这样讲的。跟着下去的时候，那可能你会问，既然神已经定义要供应我们生活所需，那做什么我们就为这些祈祷呢？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求神赐我们生活所需，其实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是承认我们所享有的是从祂而来，由我们生活最基本的开始，我们自己都要仰赖神的赐予和供应，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够不以神为中心的。神赐我们饮食，他是说赐当日的饮食的、啊、这个字当然有不同的翻译，我觉得他翻译到当日是会跟神一直以来对人那个心意是吻合的，就好像旷野的时候神赐下玛拿，都是每天赐玛拿，不会给你哇觉得要搲住搲住很多才有安全感。我们就是从这样的心去生活。十二节就是叫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个讲的人际关系上面，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的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对自己的罪敏感，对人的罪要宽容，这个就是他的旨意。既然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赐他嘛。神是圣洁的，神对罪很在意。如果我们真的有天父的特质的时候，我们都会对罪很在意，对罪很敏感，所以我们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债。我们不是看到自己什么都掂，是很完全，然后人是什么都不掂，人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是非。不是啊，同样神有天父，我们的天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在诗篇也都讲话什么呢？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待我们，也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如果我们生命有神的质素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神饶恕人的心肠。所以耶稣在祈求之后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是意味着作为神的儿女饶恕人的过犯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来的。其实耶稣还有很多的教导是强调人，强调神对人的赦罪， 同人对人的饶恕那种的关系。例如马太福音跟着讲下去，刚才大家读过的最后那两句，如果你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都会饶恕你们。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都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其实还有很多的，路加福音也讲到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你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马太方面都有一个恶仆的比喻，记不记得？一个不饶恕欠他债的人，他竟然间要求主人赦他债。其实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去讲饶恕这个重要的功课。可想而知，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得神的饶恕再加上我们饶恕人，这个才叫饶恕整全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饶恕，不过这个饶恕的课题很值得我们的心思。十三节，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在灵性方面，神对我们有什么心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靠主去胜过魔鬼的试探。试探是来自那恶者，即是上帝的敌对者。彼得前书都讲过什么呢？我们要小心，因为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他是主动出击的。试探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面对，其实讲清楚一点，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能够成为我们的试探，一定是我们的需要，吸引我们的，或者我们怕失去的东西。魔鬼就是随时随地找机会引诱我们离开神。尊神为圣的人会不会受到攻击的呢？可能攻击更加大。面对这些的冲击，就算我们说我尊神为圣，我们都不可以逞强。当我们的祈祷得不到神的应允的时候，而魔鬼在这个时候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会怎样？这个是属灵的战争，其实不要看小试探的威力和他那个的引诱力，小小一步呢就足以令人家背弃上帝，随流失去的。其实试探是紧古以来魔鬼对付人的手段，是不是？人和神关系的破裂就是由始祖陷入试探开始的。在试探面前，人不可以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定力去站得稳的，一定是要什么呢？一定是要求上帝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是祂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但我们很多时候在神以外，我们想找很多很多的出路去救我们的人生那种的破烂。有些人靠一些的冥想打坐，靠一些的学说哲学修为，希望能够在世上战胜很多很多的引诱和试探，但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求神免我们陷入试探，唯有神是有能力权柄战胜那恶者。所以我们要警醒。来到祷文最后的几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几句呢，你们经文都印了的，古卷是没有的。其实这个是后来抄本加上去的，不过我觉得都是对祷文一个好的总结。他是讲明了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是贯彻了开头那三个祈愿的主题。 所以呢一般背住中文的时候呢都可以背埋去。但当我们看回整篇的主祷文呢，大家觉得很精彩，三个祈愿，三个渴望，浓缩去到得几次的经文，但已经涵盖了我们生活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如果将主祷文成为一个 checklist， 一个清单，我们几多方面的东西是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可以 tick 几多样的东西呢？会不会我们只是 tick 到我们有点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的祈祷全部都是祈这些东西的呢？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意的东西呢？耶稣教我们祈祷的内容呢，其实不是一个祈祷的示范那么简单。耶稣教我们祈祷的，他自己全部都在生活上面是应用过，他做过了的。我们看回摩修版的主祷文的时候，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生活在最底层，最无权无势无财无产，他说我连枕手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他是完全仰赖神的供应，他的饮食是神所赐的，他都拒绝在撒旦面前用他自己的能力变石头做饼，他是完全的在神的供应和主权底下去生活。耶稣自己是被不公平的审讯，残酷的酷刑对待，但是呢他自己是求天父赦免伤害他的人，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还可以免人的债，他有做过的。他都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面对魔鬼直接的挑战，他没有中计，他没有陷入试探，他面对撒旦挑战的时候，他靠什么？他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就是尊神的名为圣，让他不陷入试探的当中。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完全放低自己的主权，是求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成就。所以主祷文不是只是用来背的，耶稣是用来行的。祈祷不是一个动作，祈祷是一种稳定持久尊重神的种生活形态来的。祈祷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挣扎过程，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祈祷的经历告诉我们，祈祷不是要神去迁就我们的心意，而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祈祷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去行神的心意。祈祷是让我们充分的去体验到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是比我们旨意更加美好。这个就是我们操练祈祷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认真将神是放在我们生命至高位置，我相信主祷文对我们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视野去关注人是不是尊崇神，关注人是不是认识神，我们就会去努力传福音，努力做好我们自己本分。我们能够用神的心肠去看人，我们就会对人有宽容，对自己都懂得谦卑。如果我们用上帝对罪恶的厌恶去量度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谨慎生活，小心试探。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那种的生活形态。如果我们用这种生活形态去祈祷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怎会不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盼望呢，日后我们背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背是需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将主祷文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形态， 以致到神的旨意不是成为一个背后往的一个经历。我们一个祈祷好不好？